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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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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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讯。好，各位请翻开六祖坛经这个法本啊，到第160页，161页，咱们先念这一小段啊，因为每次讲的进度都很少，我们都念的多。咱们从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从这儿念到164页，这个心生不信，小根小智人文，心生不信，念到这儿啊。好，从161页开始，善知识，预备起。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
善
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熏坏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84000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意无助，不起狂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关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渐渐性成佛道。
善知识，
若欲悟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据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
好，翻回161页啊。其实上次咱们因为时间关系讲到的是160页的这个烦恼菩提冰是水，生死涅槃法即空啊，讲到的是这句。冰就是水，水就是冰，这就是烦恼菩提的关系。冰在这里比喻烦恼，水这里比喻菩提。烦恼和菩提是什么关系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是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是烦恼。那为什么我挺烦恼的？那为什么我们看海和尚不烦恼？海和尚是明海法师，哎，我们要知道有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就是能够使我们有一切烦恼的，竟然使用的是佛性；能够使我们善的也是佛性，恶的也是佛性，智慧的也是佛性，烦恼的也是佛性。 一切的一切都是佛性做的事情。这里用冰和水做比喻的时候，就是说当这个水因为温度低凝滞不流动的时候，像冰一样坚实，这个时候就叫烦恼。水的是比喻佛性的，如果能够流动起来，把这个冰溶解了，这个冰是贪嗔痴啊，贪嗔痴慢疑是执着，是坚固的刚强难化处。因为执着刚强难化，所以成冰了。如果能化，能化此刚强执着，便是智慧。所以智慧是灵动的，灵动的是智慧，凝滞的是烦恼。你看这个手，如果这个手的五个指头永远这么张着，是不是这个手有病啊？如果我这个手永远这么攥着，是不是也是这个手有病？哎，永远攥着的和永远张着的，就是执着，比喻执着，非死不可，彼计不成，啊，或者非彼不可，此计不成，有彼有此，这是执着凝滞，啊。非得就这样，或者非得就这样，叫凝滞。凝滞者是愚昧，是愚蠢，不是智慧。灵动，这手动起来了，啊，什么花都有，啥都会干，还可以摆 pose。智慧，这是智慧。讲个故事，有一个猎人想抓猴子，他就弄了一个笼子，里边放了一个苹果。把笼子拴到了树上，这个猴子就过去抓那个苹果，把手伸到笼子里了，抓住苹果手就出不来了，啊，要想手出来苹果就出不来。那个猴子就进去一把抓住了苹果，手就出不来了。猎人拿着链子过去拴他，他着急吱吱要跑，就是不肯撒开手中的苹果，最后让猎人抓住，丢了性命。啊，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啊，跟我们刚才的手张手放是一个比喻，啊，跟那个冰啊水也是一个比喻。凝滞不动者是愚蠢的，啊，是执着的。是烦恼，但是烦恼即菩提呀，啊，啊，实际解决方案就在一松手上，是吧？一松手就是放下，放下执着嘛，放下就是智慧，肯放下，敢放下，能放下，会放下，啊，这个就是智慧了，就是般若了，啊，就冰就化为水了。啊，凝滞的变成了灵动的了，啊！有一天，某梵志去见佛陀，手持两朵鲜花。梵志呢，意思就是一个修行人，外道修行人，也没有确定是信佛还是不信佛的修行人，去见佛陀。佛陀见了他，啊，两个人互相敬礼。然后梵志过来之后，啊，向佛陀敬礼。然后佛陀说：“好好，放下吧。”鲜花送给你啊，放下吧。他就把这朵鲜花放到佛陀跟前，佛陀又说放下吧，放下吧。他就把另一个手上的鲜花也放到佛陀跟前，佛陀接着说放下吧，放下吧。梵志说我都已经把鲜花都放完了呀，啊，你怎么还让我放下？他说你把你的这个心也放下，啊，把一切能够拿得起的，能够执着的，都放下。啊，放下。结果这个梵志很聪明啊，言下大悟啊，当时就明白了，哦，佛陀讲放下一切执着烦恼就开悟了。哎，这个梵志当下就开悟了。 就是让我们放下。所以你看，一本《坛经》就在讲放下，一本《金刚经》就在讲放下，啊，后来我们就研究密宗，密宗大圆满，最后是大心性、大修行，啊，密宗大圆满的最高境界的那本书叫啊，大圆满、心性、大修行。你说的那是前行，前行是什么呀？热身运动部分，啊，正行和最终的究竟行是大修行。前行是四加行，密宗啊，四加行，大家包括磕十万个头，念十万咕噜背，修十万曼扎，造十万塔，造十万塔擦擦擦，啊，哎，供十万水，啊，这都是前行部分。前行是什么呢？是打仗之前招兵买马，啊，聚草存粮，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内部的。正行是打起来的，最后结果是打了胜仗，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那么说最后的那个胜利，胜利是休息，休息就是放下。果医师天天说歇歇歇歇歇即菩提，歇即菩提啊！果医法师懂禅宗的，在禅宗里泡了十几二十年，是吧？他天天就总结一句话：歇歇歇歇，哎，歇了歇了。就是放下放下啊，慧公老和尚爱用放下这个词儿啊。那么这里我们看，用烦恼不提啊，冰是水，它这个词儿你这样理解，烦恼对应那个冰，菩提对应那个水啊，它这个顺序是烦恼在前，菩提在后啊，后边是冰在前啊，对应水在后。生死涅槃法即空，这又是那个对立的，一个生死一个涅槃，生死对立，对立面就是涅槃，涅槃对立面就是生死。嗨，有生死有涅槃，早已落二，是吧？哎，我们去向涅槃，放弃生死，远离生死，去向涅槃，这叫有求，有求都是苦。所以法即空，啊，即法即空，即空即法，啊，生死是万法，涅槃是空性，空性即是万法，万法即是空性。去除二元对立了，涅槃即生死，空性即法性，啊，不难理解吧？嗯，玄化上人怎么讲的我都没看，我就按我的想法讲，啊，后一句，性定魔符朝朝乐，妄念不起处处安，这是个方便说话啊。性不需要定，自然定；魔无需符，自然符。有性可定，有魔可符，早不是了啊。有法可修，有佛可成，取道日圆了啊！这是没放下，才有性定魔符，所谓的照照乐。性不定则定，魔不服而服，才是照照乐啊！妄念不起，处处安，依然是方便说啊。伏魔就是一个妄念，成佛也是个妄念，哎，敢把伏魔成佛的妄念放下，才是真正的处处安啊！处处安，处处安就是没有妄念，就是到了极乐世界了。你们老愿意念叨那句“君不见绝学无为贤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哎，所以这个真歇了禅师，他把名儿都写成真歇了啊，哎，这个我那个师兄黄明尧，哎，他讲修去歇去，修去歇去，哎，一个意思嘛，是吧？啊，修去歇去，修是心性大休息，歇是歇即菩提，是吧？哎，修就是了，歇就是了。去都不要去，连去的都多余，去就有来对立哈， 为什么不是修来邪来呢？方便说，方便说，就是歇了吧，修了吧，修了吧，歇了吧，修什么呀？歇什么呢？狂心呐、啊，狂心呐、啊，向外持求之心呐、啊，哎，大家总是向外持求，心外求法，哎，这就是狂心，狂心不歇就是性不定，魔未服，啊，狂心一歇，性定魔服。心也定下来了，魔也服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当下极乐世界啊，无需要死后往生个什么东方西方都帅内外院，内院外院，是不是啊？哎，所以说我们说禅宗是一个自立啊、自成就的这么一个法门啊，强调自己心成就，让你自信成佛，啊，成了之后建设人间净土，建设当下净土，不期许于来生，啊，成就就当下成就，成佛就今生成佛，今生成佛作用于今生，建设人间净土就是为人民服务。什么是建设人间净土？把不太好的世界变得好一点，这个世界因你的存在而向好走了哪怕一小点点，你的生命也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佛性就放光了，哎，佛性就放了金光灿灿，百宝光明啊，百宝光芒，百宝光明啊，这都有了。古代的时候啊，有华严宗祖师给华严宗的二号人物吧，这杜顺啊，这叫谁啊，给这个武则天讲华严金狮子章，讲到佛性的时候，就说那个狮子，门口的狮子是金子做的，金子做的，但是金子也可以不做成狮子，做成别的物件，做成狮子之后华丽，保卫皇宫，好看极了，但是也可以做成个凶器杀人去，金子铸成刀，是吧？也可以铸成筷子，吃饭用，啊，也可以铸成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你的佛性就生命嘛，你的这一期生命的价值意义在于，如果你把你的生命这个金子铸成了狮子，你就是一个金，就是一个金狮子生命；如果你把你这个生命的金子铸成了刀，铸成了个手枪，你就是杀人害命的一生，啊。就是你要用这个生命去干什么，就是你要用这个佛性显现出来的这个能量，又能看又能听又能说又能玩，哎，又能打嗝，又能咳嗽，这一大堆本事，你让它凝聚成的这个生命去干什么，给它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啊。这个华严大师就用金狮子的金比喻佛性，用金狮子的狮子比喻他的一生的作为啊，一生的作为。你打个比方，净慧老和尚，净慧老和尚佛性放光，他就做了百莲寺的方丈，就一放光就开始弘扬生活禅，哎，生活禅就成了他一生的使命，成就了他一生的成就啊，这佛性放光了。可是同样佛性给我们带来这个血肉之躯，能听能闻能看能说能学的，也有人做了贪官，比如河北的李真，他佛性就没放出好光，是吧？他做了贪官污吏，最后不但成了阶下囚，还被这个正法了，就地正法了，还写到了共和国的反贪史上，成了反典，生命就变得没了意义啊，意义就是教育大众，反面教育大众啊，就这个意义了，哎，所以你看老和尚一生度众无数，哎，到他临命终时，临灭度时，是吧？啊，许多硬指标都完成了，是吧？哎，能够幕后一招
清清楚楚啊，走的那叫一个好。后来我们有一个师兄叫宋慧，我跟他说这个事儿，宋慧说咱们老和尚多要好啊，哎呀，这话听得我心里边那叫一个乐，那个高兴，那个敞亮，是人得要好啊，是吧？人不要好还得了啊，不要好就叫破罐子破摔的，哎，要向善，要向上。老和尚经常给我们讲要向善向上，就是让你的生命绽放出最美的光芒，开出最鲜艳的花朵啊，而不是把你的生命开成一朵罂粟花啊，罂粟花是害人的，是吧？或者开成一朵毒花啊，毁坏社会，要开就开个向日葵，是吧？结好多香籽，好吃极了。嗯，好，这叫信地模糊朝朝乐，妄念不起处处安。实际上我们就发现这个禅宗啊，它这个有积极的一面啊，它不追求来世，它当世成就，当世讲为人民服务，它是特别好，它是华严思想的那个体现啊。所以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六祖坛经是劳动人民的经啊，他有这句话啊。为什么呢？他给慧能大师画成分，画了个贫农。慧能大师就是贫下中农啊，是不是？可是在慧能这个创立禅宗之前的中国佛教，实际上就是很多贵族高高在上的人们在象牙塔里研究的东西。慧能大师把他从象牙塔里请了出来，哎，大字不识一个的慧能能听懂佛经，把佛经的利益带给了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毛主席说，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一本经啊，无产阶级的一本经，是贫下中农的经，哈哈哈。主要是给作者画成分，画的还不赖。毛爷爷爱给画成分啊，那个画成分不好玩。那印度有四种姓，是不是？哎，你这个地主阶级怎么了？周总理要画成分得画地主阶级，是不是？啊，那个毛泽东家本人，他们家也要画成分，也是地主，是不是？
富农，
哎，富农啊，富农，哎，但是他愿意走群众路线，他愿意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啊。那个净慧老和尚就讲说，这个慧能禅师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佛教史上，它是个重要转折点，就是啊，这个平民化，佛教的平民化啊。还有一个是道生法师吧，道生法师是一个转折点，是中国化啊，佛教中国化。以道生法师之前，道生法师之前那都是印度佛教过来的，也是印度样的。到了道生法师，弥天释道安，是道安吗？道生啊，生公说法，顽石点头啊，生公说法，顽石点头，这个之后，就中国佛教进入到了，就成了中国化了啊，已经是中式的佛教了啊，由这个印度佛教变成了中国佛教，这是道生法师的一个转折点，一个里程碑，一个功劳啊，历史人物。另一个转折点就定到这个慧能大师这儿了。三个转折点，还有一个转折点是现代化，是谁？
太虚
啊，太虚大师之后，佛教就变成了现代化啊，与这个时代相接轨了，与时俱进了。那么第一个转折点是中国化，第二个转折点就是平民化。平民化就是标志，就是有了一本中国人说的经，被称之为经的经，被称之为佛经的唯一一本六祖坛经啊。毛爷爷叫它叫贫下中农的经啊，人民群众的经，哈哈，无产阶级的经，哈哈，很好。毛爷爷说佛教怎么了？佛教搞天下大同的啊，我们共产党人也搞这个天下大同的 啊，佛陀搞这个沙门主义的时候是就搞平民化嘛，就反对四种性，反对四种性，那毛爷爷后来也画四种性，是不是？贫农、富农、地主，还有什么
富豪？
富豪、地富反汉右，是吧？他这个画阶级了，画阶级也跟画四种性是一样，他只不过把它掉个个儿，是吧？他掉个个儿，你皮下中农的就跑到上面去了，啊，什么反动派、地主、富农、资本家跑到下面去了，他也画了个四种性，然后他把四种性调过来用，是毛爷爷是吧？啊，他跟那个古人相反，古人画了个四种性，贵族在上面，是吧？然后皮下中农在最下面，那毛爷爷给调过来之后呢，贵族被踩在了脚下。知识分子变成了臭老九，啊，皮下中农站在了最上面，人民群众第一，然后知识分子臭老九，然后中间老八是谁呀？老七是谁呀？老六是谁呀？反正都是这个，要不是资本家呀，要不是地主啊，他是这么分的。这个分法啊，哎呀呀，这是跟这个古往今来唱了个大反调，啊，改革开放以后又给调回来了，是吧？但调过来的话，也有人不高兴，啊，原来的贫下中农就不高兴了，啊，没调过来的时候，那个搞经济是臭事儿，啊，是见不得人的事儿，叫走资派，好，哎，王爷爷后来说走资派还在走，就是说谁呢？是邓小平的，明确的是说邓小平的，邓小平呢上台之后。他就搞那个经济建设，啊，那走资派的大走开走资了，这个是咱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啊，怎么去看待呢？我们首先要闹明白邓小平想什么呢？邓小平想的是国家太穷，要给他变富，哎，我们要想想毛主席在他想什么呢？毛主席想的就是。砸烂一个旧世界，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世界，是吧？砸烂的旧世界就是那个地富反坏右，压迫人民，人民身上背着三座大山、八座大山的种种压迫的那个世界要推翻。哎，然后他也希望国富民强，他提出要朝英赶美，后来发现那种干法不对，啊，那么就有了走资派的一些人出来，实际上。是想的是建国，想的是让国富民强，所以你看现在习近平，他说了个两个不否定，哎，我觉得这太高了，叫改革开放前的那三十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后的那三十年也不能否定，左派是爱国的，右派也是爱国的，啊，这是习书记最近的言论，那是说的多好呀，我觉得这说的太好了。哎，他既没有否定毛爷爷推翻旧世界，又没有否定这个哎邓爷爷邓大人啊，给我们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实惠，是不是？但是他又提出啊，意识形态领域要勇于亮剑，要开始搞两个文明里边的精神文明，啊，把左派原来的那些个啊说法就抬出来了。啊，有一些说法啊就抬出来了啊，比如为人民服务啊，比如这个走群众路线呀、啊、比如要搞批评和自我批评啊，要开民主生活会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就很好了嘛，就把这不正之风就扭过来了嘛。反贪你看现在搞得多严重，自从习书记上来以后，11个省部级以上领导啊倒台了，11个了，前段时间是9个，最近又11个了，加了2个，反贪很好，哎，他还提出一些新言论，现在我看在微博上面传得很疯，啊，大家看，习书记说的一些这个前些时间人们不敢说的话，啊，都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很好，这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这么一个态度，啊，甚至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样子。这符合我们禅宗的精神，啊，哎，那个老一辈的一些佛学大家， 你像假提陶贾老啊，本瓜老法师啊，你像这个杜老师啊，是吧？乃至百灵寺的方丈明海，他们都有那样的言论，就说毛子都是大菩萨，哎，说毛子都是大菩萨，毛泽东文革的时候打菩萨打得那么凶，他们还说毛泽东是大菩萨，哎，这就是他走的禅宗路线。禅宗是不讲形式，讲核心内容的，啊，讲核心内容。佛教的核心内容是为人民群众，是吧？而毛泽东打的是解放前僵化了、固化了的那种佛教。佛教发展到民国的时候啊，清末民初那个时候，中国佛教已经，我说句实话很惨，大家可能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子，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当时是这么个情况，大大小小的庙占据了很多的经济资源，圈着好多的地，你像高敏寺啊，就有几百亩地，啊，你像五台山周边的地都归五台山，啊。西藏更严重，是吧？西藏那边都是农奴主贵族的，都是活佛的，啊，就是佛教已经，他自己的那个经济太过繁荣，到后来兵荒马乱之后呢，这些佛教徒没办法去，或者因为他肚里没货嘛，不知道该怎么着传播佛法，都靠赶经忏吃饭。啊，做各种佛事活动、法事活动，以替人超度亡灵为生，啊，替人超度亡灵为生，几乎沦为祭祀万能论的那种支持者。什么事儿做个佛事吧，做个法事吧，那不就成祭祀万能论了吗？强调佛性，强调真如，强调命自我立，强调自利利他的那个佛教徒很少。只有少量的禅师，像虚云老和尚啊，来果禅师啊，哎，还讲讲开悟，讲讲明心见性，啊，讲讲禅宗的这个核心正法，讲讲六祖坛经，其他的都在讲什么经呢？弄地藏经，弄这个感经的那种，放焰口，不敢开这个，成为大搞封建迷信的一个团体，啊。实际的核心的好的佛教不是封建迷信，甚至我们都可以说是无神论，讲空性嘛，讲空性的是无神论嘛，那些神可以有，但是归根结底是空，啊，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啊，它可以妙有，但是核心是空，啊，这样的没人搞。我们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末清初啊，明清之间的。佛教它的样子也是在大搞封建迷信啊，我们看元春去世之后请数百个道士和尚念经啊，还有那个它里边还有一个谁，就是那个好像是个刘心武说哪个皇帝的女儿之类的，在他们家
秦可卿，
秦可卿死了以后大办丧事，也是请若干和尚道士在那儿搞一些经忏活动。这就是说佛教到了那个清啊，明清民国啊，就没有佛教样子了。但是我们说佛教里边有没有硬骨头部分呢？有，但是少。这个时候毛泽东作为一个佛教徒啊，他是这个从小信佛，我们知道十六岁的毛泽东曾经因为他老妈生病背了一个香袋跑到南岳山上见庙就磕头磕了半个月，哦，他干过这事儿。57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冲的时候，在他们家的那个神龛那儿，指着那个神龛看着神龛还拜了拜，还在那鞠了个躬，然后还给大家说，我小时候这就是我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他说工作是指的就是在那儿做早晚课，他要修大拜啊，修那些家行功。但是后来他读了梁启超，他后来大上学去了谭嗣同，这么几位大家，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啊， 这几个人全都是佛学大家呀，他们是华严，搞华严研究的专家，他们就是这个华严和佛教救国论，哎，意思有妙禅清学啊，哎，这个佛教的核心的部分是菩提心，是为劳苦大众，是要用宗教精神和宗教情怀引领大众，哎，要有一个信念信仰指导着大家啊，一起不畏惧今生的苦难，啊，不畏惧这个表面的肉体的苦难，而为人民的利益，能够为群众的利益团结在一起，啊，为国家奉献生命，这样的一个思想被毛泽东给接受了。可以说，毛泽东放弃了表面的佛教徒的那一套行头，他不再背香袋了，他背起了枪，他扛起了枪，他拿起了笔来做刀枪，啊，干嘛呢？还是在为解放四万万劳苦大众啊奉献生命，啊，燃烧生命。后来我们现在看很多西藏的大活佛，在他们的密坛当中供的诸神当中，有一个是毛泽东，毛主席像他们还供着，为什么？百万同胞得解放啊，那得了啊，那是真正的佛陀希望的那个平等世界啊，在西藏实现了，他是大菩萨，哎，所以那些老活佛们都看得明白，毛是大菩萨，百万同胞得解放了，那邓呢，严格的说也是大菩萨。邓小平去世的时候，蒲老还在，九十多岁的老人。哭的那叫一个痛，什么叫死去活来啊？蒲老当时哭的是死去活来，你知道吗？啊，赵朴初啊，因为他亲眼看着邓小平怎么着恢复的宗教政策，恢复的高考，恢复的这个科学院的正常的科学研究，恢复的部队拨乱反正的，毛到最后老了，哎，有些事情做的有点极端，挺有意思。他是个老禅师，呱的一下把什么都给你们打碎，那你们都没饭吃，在没饭吃饿着肚子的时候能餐，能扛得住，所以说他是禅师范，他是古禅师范，古大德范啊，那是毛的特征。邓呢，哎，邓是普贤菩萨了，是吧？哎，毛是文殊菩萨，哎，邓就是普贤菩萨了，是吧？哎，他得给大家弄点饭吃吧，哎，所以两个不否定，就是习书记搞的，既不否定文殊菩萨的智慧，又不否定普贤菩萨的慈悲，啊，哎，必须得是悲智双运，福慧双修，才能修成正果。这就是我们禅宗的精神，这就是我们老和尚提倡的神火禅。
好，
阿弥陀佛，此处有掌声。开玩笑，来翻书161页。161页下边这一段啊，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这就是所谓建设寄生的极乐净土，不是去祈求一个来生来世的净土，而是把我们现在的所谓娑婆世界通过我们的努力建设成为，哎，不叫王道乐土，哎，叫极乐国度啊，极乐国度，这是它这个特征。我们说摩诃般若波罗蜜，这里翻译过来那就是大智慧到彼岸呗，是吧？摩诃是大，般若波罗蜜，哎，波罗蜜是到家了，到站了 ，OK 了，妥了，叫波罗蜜，是吧？摩诃是大，般若呢？咱们刚才说半天了，不二的就是般若啊，不利 一法不落两端啊，那是般若啊，般若是超越了能所二元对立，超越了一切的对待法啊，所以我们说禅宗绝掉那个对待法，叫绝代啊，绝代双修啊，不是那个一代人一代人的代，是绝秉绝弃绝了对待法的啊，那叫绝代。好，到点了是吧？那好，这一段咱们下节课再讲啊，时间关系，谢谢大家。